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
阅读和欣赏，
在这次节目里，介绍陆游的绝笔诗《示儿》。由夏青播讲。在离现在770多年以前，在越州山阴，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城南镜湖的岸边，住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院落已经很破旧了。腊月的寒风穿过正房的窗子一阵阵吹进来，靠墙的架子上柜子里放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图书，床头上挂着的是一个袋子，里面塞满了还没有整理好的诗稿，桌子上搁着半茶碗米粥，还有赊来的没有吃完的药。儿子们和一家其他人都围到床前，强忍住悲痛，等待病危老人的最后的嘱咐。而老人留给他们的，就是这样的一首诗。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诗的大意是说，儿子们，我就要离开你们了。我本来也知道，人死了，什么事情都是一场空的了。可只是不能见到祖国的统一这一件事情，却永远叫我悲愤在心。儿子们，到国家的队伍赶走了北方的金兵，收复了中原的失地，到那一天呢，家里人祭祀祖先，可千万不要忘了告诉你们的老父亲。这位老人就是南宋一代最杰出的爱国诗人陆游。在他那个时代，淮河以北的广大土地被金兵攻占，沦陷区的人民饱受着压迫和奴役的痛苦，南宋的朝廷却偏安于东南一隅，经常奉行一种妥协投降的政策，他们对金统治者屈膝求和，对抗战的力量极尽压制摧残之能事。而陆游的一生始终都反对妥协投降，坚决地站在抗战派一边。他生长在一个爱国的士大夫家庭，20岁的时候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志愿，还努力地读兵书、学剑法，准备杀敌。他曾经参加所听礼部考试，取得了最好的成绩。但是由于喜论恢复语处秦桧被除了名， 连考官几乎都牵连得祸。到宋孝宗初年，抗战将领张俊一度率兵北伐，他就大力地予以鼓吹，积极地给予支持。北伐失败以后，又从隆兴（今江西南昌）通判任上被免，归还乡里。后来他还参加了驻守汉中的部队，戎马铁衣驰骋在秦岭大散关一带前线。只是因为诸公上首何容策，所以虽决心为国捐躯，终究是报国欲死无战场，壮志仍然不得实现。就在宋宁宗嘉定二年，他病重以前，还由于他所赞助的韩托胄北伐失败，先后被免除了半俸和保莫阁待制的名誉之衔。从以上的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出，陆游一生都是为抗战而奋争，因爱国而获罪。这样在他的诗歌创作里就自然充满了忧国负忧民的激愤之情。记忆恢复就成了他创作的主要倾向。而这一倾向在《示儿》这一首诗中得到了最后一次的也是最鲜明的体现。下面我们就逐句分析这首诗。先看第一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乍听起来，这很像是人终老时常常发出的一种慨叹，在质朴的语气中还带有几分的旷达。但是紧接下去，诗人用一个当直紧讲的淡字引出第二句：淡悲不见九州同来，就又翻进了一层新意，使人感到原来这里的本意并不是在抒发一般的感慨，而是在貌似旷达的外表下倾吐自己一股深沉的悲愤。老生常谈，其实却很不平常。它不同于汉末文学家孔融的临终诗：生存多所虑，常寝万事毕的慨叹。因为这中间虽然也充满了对于人生的不平和愤懑，但到底还不免把死亡看成了一切的终结。他也不像东晋末年田园诗人陶渊明最后的挽歌诗：死去何所道，脱体同山阿，那样把逝去当成是人生自然而平淡的归宿。陆游对生死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是万事都空了，实际上并不是真的一切都空了，因为还有九州同这一个理想永远存在着。说是一切事情都不能再叫人动心了，却仍然还有不见九州同这一恨事，令人死了也不能瞑目。读到这里，人们会仿佛听到诗人临危时的微弱的语音，顿时如黄钟大吕一般轰鸣起来，他仿佛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壮阔崇高的境界里去。 和九州同的理想比较起来，和不见九州同的最大悲愤比较起来，什么个人86年间种种荣辱得失，什么一家老小的数不清的悲欢离合，什么长期抱病的艰窘与痛苦，什么身后事项的料理和安排，都统统地显得那么狭隘，那么渺小，因而也顾不上去说，都不值得去说了。这样，诗人就把自己的生死和同儿孙的永诀与祖国的安危紧密地扭结到一起，把自己的悲愤的灵魂和民族的深重的灾难融合为一体了。往下看诗的第三句：王师北定中原日。从结构上说，这是全诗的枢纽，它是头两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地转，使诗情由悲痛的抒发转进到对胜利的展望。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师北定中原日这一句中，诗人并没有用本来可以用的若是如果之类的假设之词，而是用了一种近乎是可以在明日或后日看得见事实的极为肯定的语气来续写，这就流露出一种对事态发展所抱的坚定的乐观的情绪。不管南宋的时局是如何的险恶，不管自己一生的经历是如何的坎坷，陆游就是这样始终坚信民族的前途终归是光明的，胜利的一天最后必将到来。而这对于当时投降派所宣扬的南北分治的自欺欺人之谈，也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四海一家天立树，两河百郡送山川。在诗人看来，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人民亲密无间的团结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至于陆游在这里把希望寄托在王师南宋朝廷的军队的身上，而事实上这支军队由于南宋政权的顽固妥协和日益腐败，不但没有实现人民收复的愿望，而且后来又覆灭在另一个南侵的原统治者的手里。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去责怪陆游。在国家处于分裂危亡的封建时期，作为一个士大夫阶层的诗人，他的思想是很难超越当时历史条件的。他能在诗篇里一贯地谴责何容白面郎，怀念临死大呼渡河的京城留守名将宗泽和威严如山的岳家军，而且对沦陷区抗战的烈士和移民始终抱着崇敬和关切的态度，这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由于第三句王师北定中原日以肯定无疑的语气点出了对于胜利的展望，因此最后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嘱托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了。家祭 是古代家庭祭祀祖先的传统礼仪，表示后人对先人的怀念。他与篇末乃翁姚应篇首的死去和尸体的儿子，因而显得首尾相顾，脉络通畅，通体浑成。另外，这里所用的句法也是值得玩味的。一个告字，本来已经把要求报告消息的愿望交代清楚了，但在告字的前边，诗人又添了一个无字，一个望字。无望告乃翁，在意念上来了个双重的否定，这就大大加重了后面要求告诉这一动作的分量。不要忘了告诉你老父亲，叮咛是多么恳切。即使我们今天读起来，仍会觉得老诗人与儿孙诀别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他对儿孙千叮万嘱的话语犹声声在耳。诗人永远离去了，但他那颗执着的追求祖国胜利统一的心，后来人是永远不忍也不会辜负的。这首示儿诗的风格是深沉悲壮的，或者可以说在深切的悲感中孕育出一种豪壮而又凝重的风采。若是仔细体味其哀怨的重压，就不禁使人联想起法国莫泊桑：黑暗啊，实在黑暗的临终叹息。若看其坚定与明朗，则又是相通于德国歌德“打开窗子，让光明进来吧”的最后呼吁。不过，早于这两位世界大文豪六个世纪辞世的陆游，却更加表现了融会贯通、纵横玉如的艺术才能。他在一生最后的这首四句短诗里，由悲愤导出豪情，而又以壮怀吞吐悲戚，因而能将悲与壮之美融为一炉，这样就产生出既感动人而同时又鼓舞人的巨大的艺术力量。在语言的运用上，不堆砌辞藻，不搬弄典故，做到了流畅自然，明白如画。而在声韵的调度上，每句第二个字去、悲、诗、记，初音都比较细微低沉，句末通谐翁平声韵，结响壮阔有力，阴阳相间，抑扬顿挫，成功地传送出既悲且壮的情调。可见历代无数读者所以过目不忘出口成诵，并不是偶然的。在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里，这临终七绝可以说够得上是一首压卷之作，就是在我国古典诗歌史上，这也是很难得的。陆游从自己长期的丰富创作经验中概括出来一个重要的体会：文从实处工。这里的文当然也应包括诗。这首示儿就是他这一认识的 最后的也是最成功的体现。所谓实，首先可以体会要反映现实。以事而诗来说，这九州同和北定中原的思想，正是南宋那个时代人民的紧迫要求和强烈愿望。其次，实还应包括作者思想感情的真实。在事而诗中，悲愤和豪情是发自肺腑的深处，没有半点虚假，这有诗人一生的言行可证。因此有人说这首诗可谓之实录，说此为放翁不可夺之志，是很有见地的。示儿这首诗的确是从实处达到了公的一个范例，它所以能成为一篇永垂史册的不朽之作，其关键也就在这里。陆游一生清廉自持，出仕30年不值一金蝉，退居乡里20来年间，又足迹不踏全门，甘心过着比较艰窘的生活。他并没有什么财货留给后人，然而正如他平生与乡里父老相约，忠义传子孙，亘古男儿一放翁。陆游的爱国精神是无可估价的，不可磨灭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为我们民族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生死如一的爱国诗人而感到自豪。现在把陆游的这首示儿诗再朗读一遍。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